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啊！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最近要开的这个会啊，最近要开人大了。这个2023年的3月5号，这个中国呢，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开会换届。人民代表大会呢，就等于是国会那个立法的机关，但是它跟西方的也不一样啊，它这个是叫做人民代表大会啊，那个。人民大会的他的职权呢，就是给政府换届。那么这个政府一届呢是5年，所以人大的这个大会呢就是5年开一次，开了一次由人民代表大会大家投票，然后就同意这个换届。那么换届呢，这个上一届就要下一届就要上，就组阁啊，就是各个部啊、总理啊这样选出来了。那么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每次换届呢，这个总理呢都要有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新闻发布会呢，就是要跟这个记者啊，就回答这个关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呢，我估计3月4号、3月5号这个发布会也开了。那这一届的这个总理，李克强，那么他呢就会做一个报告。那然后呢，他的内阁呢就结束了啊。2个5年啊，就是10年。那么当然大家说这一次的换届会有些什么事呢，我呢倒没有什么猜想，但是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地方，那就是这一次其实比较困难的问题呢，就是财政的问题。那财政问题呢，我们和大家略微讲一讲，就是为什么说最近有财政问题呢。这财政问题呢，从广义来说，那就是因为税收减少了。那么因为这个3年这个新冠状的疫情这个爆发的很严重，所以呢政府呢就收入就少了很多。大家要知道，从2020年的年初开始，这个疫情一出现，这样呢一下封了，就封了这个整整的3年啊，封到2023年的元月份啊才开始解封。那么当然呢，这个政府的收入呢就大幅度的减少，这是一个宏观的原因。那这个原因呢，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有的，因为这3年呢不光是中国一个国家封，是所有的国家都经济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呢要说财政困难呢，是每一个政府财政都有困难。但为什么说这一次这个财政困难显得比较突出呢？就是地方财政。那大家说地方财政有什么困难呢？中央也有困难，地方有困难，这个跟这个税收的体制有些关系。那么我们呢就要讲讲中国的这个财政这个体制啊，这个其实呢讲的人不多的，因为这个事情呢讲起来好很复杂。中国呢这个财政呢这两级，一个是中央的财政，一个是地方财政，地方啊、省啊、这个市啊、县呐、啊。这地方财政，就地方它有它的财政收入，中央呢是拿大头，地方呢拿小头，就是两级嘛，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这个从1949年以后，这个中国呢就是学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模式啊，这个跟外国不一样。外国呢它这个财政呢，它大家知道这个，在美国大家知道它的财政体系是怎么回事啊，这国税啊等等，这个有财政也有支出。这个中国呢是学了苏联的这个计划经济的模式。那个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苏联是什么样，就所有的财政由中央政府的一把抓，财政部就全部控制，地方政府要用钱就要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就是地方你不能随便用，你也没有什么收入，那么这个就放权给大家。那么到了1978年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呢就需要把更多的财政用到民生上面，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苦啊，文化革命10年。那么到了77年结束，那78年开始改革开放，那老百姓生活得改啊，所以呢就有很多的财政呢就用在民生上。那么中央政府拿了这么多钱用在民生上面，就造成了中央的另一个开支的困难，就是军费困难。所以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80年代中国大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裁军， 那就削减军备。那个前提呢，就是不会打仗，所以军队呢也不要这么多，开支太大，军费太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1978年以后，中央政府原来的是完全靠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是国家纪委统管全国经济发展的这种做法呢，也要调整。这样呢，就是给政府，这个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也就是说，1978年、79年、80年，这个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就是国企啊，自主权就更多了。那么，所以呢，这就是放权，这个叫做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当中的第一次，从1949年以来的财政的放权阶段，也就是中央政府把权放到地方去了。这种的方法呢，就造成了这个80年代中国大陆地方财政的权力就增加，省啊、县啊、市啊，它的财政力量就增加，而中央财政呢就开始萎缩，就中央财政的钱就少了。中央财政的这个少到什么地步呢？搞到1994年以前，全国财政收入啊，全国的中央财政只占30%，只占30%，地方财政呢拿到了70%，就地方钱很多了。那么这个到了朱镕基这个上台以后，1994年，朱镕基呢就开始改了，就是要改变这个中央拿的少，地方拿的多的这个做法，就把它调回来了。所以从78年改到1994年，就没有几年就把这个改回来了。那么这样呢，就改到了这个中央财政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就提高到60%到70%，地方财政政府呢就只拿到30%到40%。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又一个改变。首先是中央放权，然后到94年以后呢，中央呢再收权，就把权力呢就收回来了。这样呢就变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呢，当然呢，这个朱镕基集中财权的做法呢，他呢就开始改变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税的制度。税收大头的这个税种就归中央财政，地方政府呢能够掌握的是小税种，就非常小的税。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很多省呢就不够，但是有些省呢够的。什么省够呢？沿海的经济大省，他们用什么办法呢？像广东就典型例子了，引入外资啊，你看我这个东莞呐、顺德啊、这个深圳呐、这都引入外资，外资就引入广东省整个珠江三省，就是说引入外资，并且呢还有一点加快土地开发，就搞房地产开发。那么用这个方法呢，就中央他拿了大头，你地方没有钱怎么办呢？引进外资，这是钱。第二个，加快土地开发。卖土地就补充自己的实力，那么这些省呢就变得很富有，像上海啊、广东啊、浙江啊、江苏啊，这些省份就发展得很好。但是呢，大部分的省份的经济实力就弱，那么自己又没有办法引进外资啊，土地也卖不了钱，财政呢，这个叫做入不敷出，这个怎么办呢？就只能靠中央财政每年去补助。那么由中央财政对大部分的省份呢，就实行财政的拨款，这个朱镕基的时候。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1994年以后，中国各省的地方财政的收入呢，由三部分构成。哪三部分呢？一个是地方税收啊，地方收点税，这个有的不多啊。第二个呢，就中央财政的拨款，因为中央拿了70%，中央呢用对各个省的政府的财政拨款就给他。那第三个收入就叫做卖地收入，那个94年那个房地产还不是多热。地方财政这个地方的税收，中央的财政的拨款叫做一般公共预算，那就是公共的预算。这个呢，开支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就是地方你要用钱，中央政府要管理。但是呢，地方政府的卖地的收入呢，那个当时1994年就叫做政府性基金收入，这个呢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那中央政府呢觉得 这个呢没有问题了，你卖点地赚点钱，你补充自己的财政。那么朱镕基当时就把土地相关的收入就全部留给地方财政，那地方财政呢就有的这个权。但朱镕基当时大概不太明白，因为呢城市土地开发这种财政的收入呢是由于房地产的开发，它会增加城市化的程度。你比方说一个郊区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不值钱，那个土地随着城市开发，高速公路一坐过去，住宅建筑一坐起来，这块地这价值就涨几十倍。这个呢就不知道，这个收入全部是地方政府的。那个因为中央的宪法规定，国家可以对土地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就是国家说了算。那么中央这么说呢，中央征的就不会多，因为中央它不会搞很多的项目，除了国企，国企还要跟商量，但地方政府呢就可以看中了。地方政府只要宣布哪一块土地需要征用，那就可以把这里的居民迁走啊，我们把它叫做旧房拆迁呢、啊、然后把这块土地呢高价卖给房地产公司，这个收入呢就地方财政。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政府大力的推动土地和房地产开发的由来，这是一个收入啊。这个九十年代我完全不懂，就觉得这些人在这里搞房地产，这个国家规定土地是公有的，那你搞什么呢？哎，没有想到这个是可以赚钱的。你说在广州啊，这个广州的南部番禺，番禺的土地那个时候值什么钱呢？不值什么钱，就是农田呐、啊，或者一个岛啊。哎，这个呢，地方政府呢就把它拿过来说征收，把上面的居民呢把它迁走，迁走呢把这块地就卖给房地产公司，房地产公司呢就高价买进这块地做楼，做了楼呢就赚很多钱。所以呢，房地产呢就是这种循环的，跟银行借贷，跟政府买楼，政府呢不断的有财政的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呢就变得非常的富有，大家都不亏啊，房子也做了，政府也有钱，房地产公司也赚了钱，这个搞来搞去，那么这个剩下来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债务。因为这些地方呢就是债，地方政府呢是非常热衷于卖地筹钱，因为这个卖地啊它能够赚钱呢、啊、这地方政府你说那么富有，那么开销那么大，这个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地方政府的阔气，用的车辆，办公楼的水准，官员的收入，那宴会的堂皇，这哪来的钱呢？其实呢就是卖地的筹钱。那土地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对于一个地方政府呢，土地反正有的是，你这块搞完了就搞下一块，逐步逐步的来，这样呢就搞了几十年了，十几年，房地产就变成了支撑地方经济和地方财政的支柱，没有第二条。这些地方政府呢不太热衷于搞企业，你搞个企业要引资，引资要收税，又要劳工，又有纠纷，麻烦。卖地呢干手净脚，你只要把人拆迁了，把这块地一平整了就卖，卖了就是一个高价，政府呢就立马就有钱。所以呢，这个中国的那些富裕的省搞房地产不用说，但富裕的省呢，它也引进外资做很多企业，像广东啊，外资企业就很多。但是呢，很多落后的省方的地方财政呢，就全部就依靠卖土地的财政阶段，那就全部就卖地嘛。这个呢，应该说就是2000年到这个2011几年，这个中国的经济最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啊，大家觉得很多奇迹啊，这么有钱，这么多富豪，其实呢，大部分跟这个土地有关系。在财政的方面里面呢，倒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呢就相安无事。中央政府收他的税啊，他有他的收入，占了整个国家的收入的60%-70%。地方政府呢也不在乎你中央政府拨多少款，那地方政府呢就在于卖地，能够卖地那就搞到钱。这个很简单，我呢是参加过一些房地产的这个策划的，那么见过当然富裕的省份，像广东啊，这就不用说了。但是你也去过一些比较贫穷的省份，就是西北的，像什么宁夏、银川的这些地方我去过，那个地方政府也很有钱，那就是卖地，那就划一块地，那个土地成本多低啊， 卖了地就交给房地产，房地产的就做了楼，做了楼呢，大家贷款就可以这个去买楼，所以大家也想住得更好，所以呢，这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呢，就靠这个卖地。所以呢，有十几年的时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呢，就各做各的收入，大家呢相安无事。这个呢，就是讲到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第一个阶段，中央先放权，再收权，然后把这个卖地的权利就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呢就变着花样去卖地，然后地方政府呢赚得盆满钵满啊，这个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么，但是这个有完没完呢？我看那些土地搞得差不多就没有了。你现在到一个城市，走就没有农田了，这全部都是土地了。那个都是做房子了，那么这个叫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相安无事的局面就终于要结束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就讲讲这个关于中国大陆的财政的问题。财政问题呢，其实是一个泡沫，大家都知道，因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就是卖地，那么征收的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开发商再把土地做成楼，然后把楼呢就卖出去，有很多人呢就是一辈子就借贷款就买楼，就是这样循环。地方政府也有钱，老百姓也有房子住，中央政府呢也相安无事，这样呢就隔了一段。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它的问题，就是泡沫。因为靠房地产来拉动经济，这是不可能永久玩下去的。你看全世界，它没有哪个国家是靠房地产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它一定有很多实业，有金融，它需要多元化的经济，有很多的省份就是靠一个，就是房地产拉动经济。所以呢，房地产的泡沫呢就越来越大啊！这些年我看见，我其实都有些担心，说自己哪一天破。大家反正楼价越卖越贵嘛，啊，早先广州你买一平方米的楼3000块人民币，后来到5000块人民币，后来到10000块，觉得不可思议了，然后到这个一直窜上去，现在搞到10万块钱一平方米，那你怎么搞啊？有些城市贵的就是离谱啊，深圳、上海都出现20万一平方米的这样的楼，那这个泡沫大家心里都有一个预感。就这个泡沫有一天会吹破，怎么办呢？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大家放在这个贷款上面，地方财政迟早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早年在温家宝的时候呢，他没有干预这个问题啊，他大概没有提到这个关于房地产的泡沫经济，其实谁都知道。到李克强，他也上任两届了，10年，他慢慢就知道了。他那就是地方政府啊，卖地的收入，他拿到他用光了。地方政府不会说省起来这个钱，他卖的地有钱，他钱就花了。所以呢，现在各地的开发土地的现在的这个债务啊，已经是几十万亿人民币，这个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方。这个钱呢就用完了啊，做楼啊、买地啊、发钱呐、啊，什么都把这个钱用光了，搞各种花里胡哨的公共设施了，钱用光了，那留下什么东西呢？就几十兆亿的巨额的债务，留给谁呢？留给中央政府。那中央政府这一下就头疼了，这怎么办呢？中央政府最大的开支军费，这个警察这些，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政府的维持，你看有9000万公务员，这大家都要靠这个养活。那现在想一想，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军警都裁光，这个政府都不开，大家都不干活，那么就是所有的机关多少年不吃不喝也还不上这批巨债，这个巨额债务啊，十几兆、几十兆啊，就几十万亿人民币，这么多，这怎么得了呢？所以呢，这个李克强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也最后就忍不住了。去年他讲了这句话，当时大家都不太注意啊。去年5月啊，他就开了一个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的电视电话会议，就让全国很多人参加，全国各省各市各县的官员都参加视频会议，是开了一个巨大的会议。当时那个会议呢，大家看了以后，大家就觉得这怎么这个抓经济的，其实呢，那有一个很不好的信息， 就是他讲了一段话，他说啊，最近有几个省给我们中央打报告，提出来要借钱，就省不够钱用了，卖地泡沫破了。他说我在这里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也在这里给大家报个底账，除非有特别大的自然灾害，我还有一笔总理的预备金，就是我还有点钱可以帮忙，这是特大的自然灾害，其他的钱就靠你们地方了。这个意思呢，其实讲得很清楚，就地方政府没钱了，你们想找中央财政要钱，中央也没钱了，你们各地要自己想办法。那么这个话呢，今年的中国财政部部长叫刘昆，他在今年的元月份也讲得很清楚了。他说呢，我们坚持中央不救助的原则，就是针对地方债务，你省欠了很多钱，你地方政府欠了很多钱，你不要问中央政府要钱，中央政府不救助的原则。他讲了一句这个话叫谁家的孩子谁家抱，你家的孩子你自己抱。这个呢，我们要打破中央政府兜底的预期，那不要以为哎呀，你这个就随便借钱，借到最后呢破了就中央给你兜底，中央呢就不兜底。这个呢，因为它是中央计划经济，所以呢地方政府呢总是有一种大锅饭的观念，也就是说我自家的孩子就是债务，我就想让中央财政来领养啊，就是我不管。那么所以呢，这个朱镕基集中的1994年集中的财权以后，他呢就实行对多个省多个市的中央财政拨款的这个补助体制，这已经搞了很长时间的，94年搞到现在，就是反正有中央给你兜底。这种体制呢就鼓励了地方财政这种大锅饭的思维，那大家都说没有问题啊，我反正能借啊，没有钱中央兜底，又不是我个人的钱，所以呢大家都指望着中央。搞到最后呢，中央就发觉这个债务有几十万亿人民币，那没有办法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说地方的债务怎么会形成呢？地方政府的债务呢，两部分组成，它其中都跟土地开发有关。第一个，要把一块土地卖给房地产公司来开发住宅，地方政府呢要做几件事。第一个，补偿被拆迁的居民，那就是我要把你的房子卖掉，我给钱，按面积给，钱不少的。广州这个珠江边上有一个村叫列德村，这个列德村呢，因为要拆掉那条村子做成这个珠江新城啊，列德村是用的国家几百亿啊，就是补偿给那些居民。那些居民里面很多农民就是因为有一套大的原来的楼给拆掉了以后，就变成了这个非常富有，那个里面都是开的豪车，这个看见这个是政府的钱呐、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由政府要补贴，就是拆迁的居民，就政府给钱。第二个，这政府还要搞一件事情，平整土地，要修建道路，安装水电，安排地铁和公交，这个要投资。投这么多资金哪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是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券，我卖债券。那债券卖得了多少呢？第二个就是由地方政府建立这个城市建设投资公司，我们叫做投城投嘛，城市投资公司，这个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那么用地方政府手里的土地向地方银行呢获得抵押贷款或者发行债券，就是拿土地跟银行去借钱，这银行它能够不借给政府吗？这个土地都抵押给你就得借。我们知道这两种支出花出去，一个是补偿费用，现金就要给到这些居民，第二个呢，这个平整土地，搞基本建设，搞地铁。不管能不能通过卖地收回成本，这些钱是借来的，这债务到期了，无论是银行的抵押贷款还是发行债券，到了期就要还债，你还不了本金，你要还利息啊。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呢，房地产公司大部分都岌岌可危，他们还敢买地吗？你说恒大这个许家印，他还敢买土地吗？他还敢呢、啊、他自己都已经破产了，不敢买地了，也没有钱买地了，这样呢 他不买地，地方政府呢就没有钱还债了，这个就是怎么一个道理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地方政府的卖地的收入被中央归类如政，这个叫政府性基金收入，由地方政府自行支配。也就是说，在财政监管的层面，卖地的收入相当于当地政府的账外金库，那就不属于中央控制的。如今呢，账外金库开始枯竭了。本来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和国债一样，用地方政府的税收作为还本付息的担保，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券的发行量太大，靠税收它不够还债，只能用卖地作为这个债券的偿还的资金来源。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呢，名义上是企业，不能用地方政府的税收来担保，但事实上呢，是由地方政府用地方财政局的财政存款作为担保，最后呢，也要靠用这个卖地的收入来还债。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指望在那块地上。其实呢，在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也出现过地方政府的债务可能出现无法偿还到期债务的这个困难。这财政部呢也知道这种局面呢完全可能发生，这就是整个财务系统的一种潜在的危机。但是呢，这个当时呢就模糊啊，就我们说这个隐性的债务问题啊，就大家都就装糊涂就过去了。那么到现在为止，2023年房地产的泡沫就破灭了。现在你看房地产还有多少，谁敢买呀？大家都担心房地产商还敢拿地吗？现在土地你都不知道谁借钱给你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就急剧的萎缩，于是呢，地方财政的账外的金库就开始枯竭了，就一下就没钱了。这种情况之下，不管是地方政府的到期债券这种显性的债务，就是要到期了要还，还是地方融资平台到期的所谓隐性的银行债务，现在都还不了了，就还这个没有办法了。我们知道这个有多少的债务呢？这个中国政府呢，每2个月公布一次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就是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就这一条看看，2022年的年底，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它的多少呢？这个是35万亿人民币，就是光一项显性就35万亿。40%的债券6年内就到期，必须偿还。剩下的债券到期的时间最多还多4年，就一共是10年。所以呢，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还债的债券的办法逻辑上有3个。一个是动用地方财政收入偿还本息，就地方的这个收入都拿来还债了。第二个呢，是动用卖地收入还债，那就是你再卖了地就把这个债还了。第三个，借新债还旧债，那就是我旧债要还，我跟你借新债。所以呢，我们现在看看呢，就是地方政府呢，它的还债的能力呢是非常的弱小的。我们根据这个财政部今年1月30号公布的这个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债务余额的情况介绍，这个全国地方政府还债的额，2022年是27758亿，2万多亿。那么这个地方财政从正规预算和卖地收入中拿到的钱偿还的只占其中的14%，其他的86%的债务靠什么呢？靠借新债还旧债。我们就知道不得了了。所以呢，2022年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呢是47万亿。所以这个加起来啊，还债额27万7千亿，然后呢，这个一共发行债券47万5千亿，这个它的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的余额是达到了35万亿人民币。所以呢，这个很多都要到期了。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政府呢是多困难。所以呢，我们讲到这次的人大呢，大家注意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呢，其实就是财政的问题。地方财政呢，现在呢钱用掉了，怎么办呢？ 我们说的地方的债务呢就非常大了。我们说这个，我们说知道公开的债务就是这个债券，债券因为有的算叫透明公开，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呢就是一个黑箱，地方的隐性债务呢就是在债务限额以外，地方政府啊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我们叫城投，直接或者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的违法方式来举债的债务，也就是他偷偷的借的债，这个呢就不得了。我们看到2020年的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这个隐性债务是53万亿，这个就比那个显性债务要大得多了。这个基本上都是借新债还旧债，没有偿还的能力，是非常低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算起来，这个就不得了了。这个我们知道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加起来有110万亿人民币，这个110万亿人民币里面，其中呢这个是巨大的一个债务，就是政府的综合偿还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的，地方政府能够综合的财力包括税收啊、卖地收入啊、中央财政拨款啊，这个欠的债啊是地方政府的综合财政力量的260%，就超过了差不多3倍，地方政府根本不可能还清债务。所以讲到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一个财务问题，也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的，我明天再和大家聊，谢谢大家的收听。